欢迎回来，换碟完毕。这里是冲浪 plus 的财富之路系列第三期下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了美国烟草市场的状况。时间进入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天的卷烟消费量达到4支。伴随着吸烟频次上升的，还有美国肺癌的患病率。1914年，在美国人口统计局的研究中，每10万人因患肺癌而死亡的比例是0.6。到1925年，这个比例上升至 1.7。 之后美国读者文摘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烟草损害人体健康吗，首次指出烟草对人体有害。美国医生福伊莱尔登也在医学杂志手术上撰文，他看到或听到的每一个肺癌病人都有吸烟。尽管如此，但医学界并没有拿出烟草是引起肺病恶性发展的确凿证据，这无疑为烟草生产商颁发了许可证。为了推销卷烟，烟草公司的广告更为嚣张。雷诺公司每年的广告费用高达1000万美元，而利吉特迈尔斯公司为了销量更是打开了女性市场。1926年，他们打出这样一条广告，画面上一个女生躺在她正在抽烟的伴侣的怀中，女生说，朝我这边吹点。美国烟草公司则称自家好彩香烟可以减肥，香烟被塑造成了可以帮助抑制食欲、帮助媒体的产品。1929年，好彩香烟还组织了妇女吸烟队伍，在复活节游行中，这支吸烟队伍赚足了眼球。之后，女人点亮自由的火炬，冲破性别的禁忌，成为火热一时的流行口号。在这种宣传攻势下，美国女性吸烟者的比例也从1924年的 5% 到 6% 跃升至1929年的 12% 至 16%。 由于香烟和女性绑定，那些年美国至少新增了400万女性吸烟者。并且由于吸烟和疾病的关系尚不明确，许多烟草公司希望让医生为烟草背书，好彩牌香烟为医生送上免费的香烟，并有心计地附上一张问卷，上面写着卷烟对喉咙的刺激是否比别的烟更小。俗话说拿别人的手短，医生无疑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好彩借此大打广告，称20679名医生说好彩牌卷烟的刺痛感更弱。不久，飞沫在卷烟纸中加入了一种配料二甘醇，并资助两名医生做研究。他们把二甘醇注射到兔子眼睛里做实验，表明二甘醇的刺激性要比其他卷烟弱，并发表了正式的学术文章。之后，飞沫不仅在媒体上做广告，还在医学杂志上做广告，在各种医学会议上露面，发放宣传资料和免费香烟，提供休息室。凭借着一系列广告活动，飞沫逐渐崛起，而雷诺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医学公关部，专门负责通过医生和医学发现来进行营销。他还效仿好彩牌香烟，给113597名医生送免费的香烟，由此雷诺向大众打出口号，抽骆驼牌香烟的医生最多。他还请到了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耳鼻喉学的主任杰克勒博士做广告。后来有媒体问为什么博士会同意雷诺的邀请，他称因为广告中医生的形象被塑造得特别睿智，所以医学界完全没有反对的声音。除了各品牌拼命宣传造势之外，同一时期一战的爆发无形中也成了烟草流行的助推剂。早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烟草就被认为是最能排除军人焦虑情绪的饮品，一战爆发更是强化了香烟可以塑造士气与军纪的印象。在后来，研究人员分析为什么一战战场上法军逃兵普遍时，他们就提出一种观点，逃跑是因为烟品供应短缺造成的。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的志愿者说，每个人只要拿到香烟，似乎就能忘记烦忧，他会挺直腰杆变成一个男子汉，也不再像个做苦工的杂役。曾任英军机枪手的乔治·科伯德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香烟和弹药一样重要。据他描述，因上级命令而不得抽烟的人难受得像发了毒瘾，香烟供应短缺让士兵不想活。由于香烟广告大增，女性加入吸烟队伍以及战争的影响，1930年，根据官方出版的烟草业年度调查显示，美国该年的烟草产量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点。等到二战爆发时，烟草行业更是上了一个台阶。战争期间，罗斯福宣布烟草是重要的战时物资，美国军人除了生活所需的用品外，每天可以领到一包烟，并给予烟草种植者战时免税的政策。那时为了支持前线，整个美国的反烟运动都偃旗息鼓了。据统计，美国参与战争的1200万吸烟者的消耗约占美国烟草总产量的30%。在美国卷入战争的4年时间里，烟草总产量比战前上升了一半。由于市场供不应求，美国每包烟的价格从15美分涨到了20美分。从1940年到1949年，美国烟草的价格整整上涨了3倍。许多人不得已选择囤积香烟，各地还出现了香烟买卖的黑市。1945年，二战结束，但这场席卷了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人口的战争，无疑扩大了吸烟者的群众基础。 除了战争，在当时好莱坞的电影也强化了美国人对香烟的认同感。当俊男美女点燃一支香烟，暧昧的气氛流出荧幕，观众会不自觉地认为香烟是情感的助推剂，是荷尔蒙的扩散器。当西装革履的男士在高楼大厦点燃一支香烟，香烟就变成了高端气度的代表。而在更多的电影中，香烟是英雄主义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50年代，美国男性与女性每秒共购买1.5万支香烟，全世界的香烟年产量也攀升至380余万支。美国烟草制品的产量与输出量占据世界第一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烟草大国。而放眼世界，那时来自北美洲生产的烟草占全球烟草总产量的1/3，来自亚洲的占2/5，欧洲占1/6，剩余1/10则来自南美洲与非洲。除南极洲外，烟草真正成为了遍布各大洲的经济作物。然而1950年一开年，研究香烟致癌的论文问世了，香烟的黄金时代也迎来了落幕时刻。这年年初，一篇关于吸烟致癌的历史性论文出现在美国医学会会刊上，文章中称，被采访的 96.5% 的肺癌患者是吸烟过量或连续吸烟者，他们的吸烟史几乎全在20年以上。 98.7% 的患者将烟深深地吸入肺中。4个月后，英国医学杂志上也刊登了有关吸烟致癌的文章。这篇文章直接说出严重吸烟者患肺癌的可能性是不吸烟者的50倍。文章发出后引起巨大波动，反对烟草的声音逐渐强烈。不久，大量的医生后续研究又肯定了他们之前的发现，香烟致癌的观念开始被医生们广为接受。美国医学会开始态度强硬，他不再接受任何一家烟草公司的广告邀约。1954年，美国医学会更是公开反对烟草公司以医生和美国医学会的名义做广告。在人们反烟运动的冲击下，烟草公司不得不开始研究香烟的安全设计。1952年，劳瑞拉德公司生产出加石棉过滤嘴的箭牌香烟，引发了过滤嘴香烟的生产热潮。而早在1931年，金边陈百乐门香烟就使用了棉丝过滤嘴。之后，雷诺公司推出云斯顿牌过滤嘴香烟，凭借公司的知名度，迅速成为过滤嘴香烟中的主流产品。过滤嘴平均可滤除卷烟烟气中30%到40%的焦油，因此过滤嘴香烟的出现部分解决了吸烟与健康的矛盾，这被称为香烟的第二次革命。卷烟行业通过大量广告大力宣扬过滤嘴能保护人体健康，因而解除了吸烟者的一些顾虑，过滤嘴香烟的销售起死回生。1954年，美国卷烟的销量开始回升。然而好景不长，隔年美联邦贸易委员会立法对烟草做出了限制，包括禁止医生推荐、禁止电视广播广告、在烟盒上标注吸烟有害健康等措施。然而烟草商们有自己的对策，表面上他们主动改变形象，主动宣布放弃向年轻人卖烟。比如在1964年，烟草商们联合出台了香烟广告法则，禁止对21岁以下的人进行销售，并结束了校园里促销烟草制品的传统。但在暗地里，他们收买了一些心术不正的烟草研究机构，发表对自己有利的言论。1976年，世界上第一支低于15毫克每支的低焦油卷烟在美国诞生。在业内，这标志着卷烟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纪元，这被称为烟草工业的第三次革命。同时，法律禁止在电视、广播上打广告，那他们就把广告全部投放在电影中。在1978年的电影《超人》中，女主角并不会抽烟，但就在《超人2》中，女主角变成了老烟鬼。万宝路4.2万美元的植入，让自家香烟在《超人2》这部大热电影中抢足了镜头。90年代，曾有一项调查，在601部卖座电影中，87%的电影都有烟草的镜头。烟草已经成为表现艺术张力的一种镜头语言。更过分的是，为了让抽烟者更快上瘾，烟草商们还会在香烟中添加胺，胺可以促进尼古丁吸收，使人更快上瘾。经过烟草商近一个世纪不遗余力的推广，香烟市场最终迎来了法律的制裁。至暗时刻的第一声枪响，便是接踵而至的法律诉讼。20世纪90年代，共有40余个州对烟草公司先后提起诉讼。他们主张，由于烟草公司引起了大量健康问题，导致公共健康部门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1997年，国会推出全国和解协议预案，要求给予食品和药品监管局监管烟草业的权利。同时，烟草行业公司要在未来25年内向各州支付3685亿美元。作为交换，联邦将确保加入赔偿计划的公司，避免在未来受到集体诉讼。到1998年，40余个州政府组成的原告方与菲莫、布朗威廉姆森、罗瑞拉德、雷诺4家大型烟草厂商之间达成了全局和解协议。该和解方案要求，未来25年，烟草业公司以税收的形式赔偿2060亿美元给各州政府。和解协议达成之后，又有约40家烟草商陆续加入协议。 25年2060亿美元的赔偿将通过设立一个基金来执行。首先需要预付款127.42亿美元，之后从2000年到2025年约需支付1831.77亿美元。但是自2018年起，每年永续赔付额度固定为90亿美元，赔偿费用来自销售加成。2007年之后，每销售一根卷烟，政府可以拿到约0.19美元。在当时，烟草行业被层层乌云笼罩，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写着香烟的末日已经来临，各个基金纷纷从烟草公司撤出资金，如同躲避瘟疫一般。1965年，美国本土市场吸烟人口比例为42.4%，到2014年下滑至16.8%。为此，烟草公司开始多元化经营。几大跨国烟草集团不仅销售香烟，也销售宠物食品、啤酒、软饮料、饼干、成品奶酪，甚至人寿保险。而放眼全球，2003年，欧盟发布烟草广告和赞助禁令，禁止烟草公司赞助体育运动。国际性条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签署。2008年，17个国家实行公共场所全面无烟法律，覆盖了世界人口的5.4%。尽管阻力重重，但在迁徙之年，烟草行业还是触底反弹。首先是企业之间的合纵连横。2004年，雷诺公司与布朗威廉姆森公司合并，又在2015年兼并了市场排名第3的罗瑞拉德，最后与英美烟草合为一体。万宝路的生产商飞墨则收购了利吉特迈尔斯的烟草业务，并分拆掉了卡夫食品和外国卷烟业务。经过一系列重组，在当时，奥驰亚与英美烟草这两家公司联手控制了美国国内香烟市场80%以上的份额，垄断大幅度提升了公司价格管理和成本控制能力。例如，过去10年来，奥驰亚公司通过合并生产线、裁撤重复部门、优化运营，削减成本达20亿美元以上。在美国烟草公司进入新纪元的同时，一种新型烟草模式出现了。2003年左右，中国药剂师发明了电子烟，并创建如烟品牌。电子烟是一种雾化设备，它将尼古丁的液体雾化成气状，模拟吸烟时烟雾的手持电子设备。横空出世的如烟既不属于传统卷烟，也不是国家规定的戒烟产品，但又自我标榜具有戒烟功能，迅速在三不管地带野蛮生长。仅仅3年时间，如烟的年销售额就冲破10亿元，销量超30万支。但经历过度宣传危机，折戟海外市场后，2013年，如烟以7500万美元作价被全球第四大烟草公司帝国烟草收购。然而，尽管如烟消失了，但电子烟却风生水起。有数据显示，2008至2012年，北美、欧盟和韩国的电子烟使用量至少翻了一番。2016年，全球电子烟的市场规模达到71亿美元，2018年超过100亿美元，全球用户接近4000万，全球电子烟品牌也接近500个。2014年 ，WHO 发布研究公告，明确指出电子烟有害公共健康。相关负责人指责电子烟将自己伪装成为解决香烟带来的健康灾难的方案，而实际上电子烟的烟雾提高了空气中有毒物质尼古丁以及细小微粒的含量，对青少年、怀孕妇女和胎儿会造成危害。 WHO 强调，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电子烟有助于戒烟，必须阻止电子烟向非吸烟者和年轻人销售。隔年，英国公共卫生署却发布公告称，电子烟比真实烟草的危害程度小95%，是吸烟者的戒烟利器。但一个更可怕的事实是，电子烟在一定程度上挽救老烟枪的同时，也吸引着无数年轻人走上吸烟这条道路。如今，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脖子上挂着链子、链子上挂着电子烟的潮人，电子烟也成为了亚文化潮流青年的识别符号。2020年，全球电子烟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国家有3个，依次为美国、英国、加拿大，销售额分别为95亿美元、30.4亿美元、12.1亿美元，合计销售额占全球市场销售总额的70%。其中，美国的销售额市占率达到48%，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烟销售市场，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美国一家烟草公司墙壁上刻着一位作家的话。在所有的东西都是制造出来的情况下，没有一件比这件造得更好的了。它是饥饿人的食物，哀愁人的兴奋剂，失眠人的酣睡剂，冻得发抖的人的炉火。先生，普天之下没有任何香草像它一样。从公元1500年左右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随着越洋贸易、物种交换和帝国扩张，社会文明逐渐攀登高峰。但文明越繁盛，精神越是空虚，各种饮品逐渐登上世界舞台，人们贪婪地从饮品中获得短暂的解脱。而烟草作为饮品的一种，人们喜欢吸食烟草，本质也是喜欢它对人的精神刺激。商人们早就摸透了这一点，他们把饮品推销往全世界，然后用无数手段刺激人的消费欲望。 控制人类金钱的流向。如今的电子烟虽然打着健康的旗号，但除了更换形式，一切似乎也没什么变化。毕竟有烟草，人类才能上天堂。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